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还有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第十一节，找着了，我们一同诵读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、狂妄和愚昧，乃知这也是捕风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智慧就加增忧伤。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只嬉笑说，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？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，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修造园囿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搅灌嫩小的树木。我又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有许多的兵飞兵，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入所得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我们请廖传道正道。
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再次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面前一同来聚居，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。那么还没有正道之前，请我们大家再次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来阅读这一段经文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思想有限，我们的言语也有限，我们求主你那启示圣灵的启示圣经的圣灵引导我们，无论是讲员是听的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灵的引导之下明白你的话。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完全分别为圣，放在你的手里，求主你启示光照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所需要的话赐给我们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了那一段很长的经文，其实传道书应该要从头读到完，才看得见他所有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们读传道书的感想是怎么样。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第一次读传道书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第一次读进从全面创世纪一直读到诗篇箴言，我很爱。到了传道书，我看他题目的时候，我觉得哦，这本书应该 很好。然后在看第一计划的时候，我就大受吸引。这里说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词的原意，我就很受吸引，因为是传道，他要传什么道呢？但是到了第二节，我信人了一半。因为什么？第二节这里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哎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传道的不是应该要使人性振奋，为什么说虚空？虚空的不是那些已经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很失望的那种人讲的话吗？就觉得奇怪，应该不应该读下去呢？为什么传道书讲的话是这样？然后我读完第一章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虚空之两个字不断的出现，那很奇怪嘞。然后我就找那个圣经注释书，有两件事更是我觉得奇怪。为什么？第一件，这里讲是大卫的儿子，是做过王的。请问耶路撒冷做王的有那一个不是大卫的儿子？因为都是大卫的后裔做王嘛，所以都是大卫的儿子，到底是那一个王来的？当我看那一本注释书的时候，那里说是所罗门学的，更是觉得奇怪，所罗门不是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吗？为什么他讲这样的话？然后再来第二样更奇怪的，传道书是列在圣经五本智慧书里面的一本。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智慧书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、雅各。虚空为什么叫做智慧书？很奇怪。 OK， 但是我在想一样事情，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无论如何也是上帝讲给我们的话，所以我凭着这一份信，我就讲这一个传道书一口气念完，念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得到真的叫做智慧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看，这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他过的那一段的人生，他就把人所经历的，也是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，然后写下来，就是成为他对人生的感慨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这一生追求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经文，所罗门告诉我们人所追求的几样重要的事。第一样就是智慧。有那一个人不想有智慧，有那一个人不想成为一个智慧人。我相信如果我们可以要求，如果我们可以要的话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智慧人。但是请问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？圣经自己讲的就是所罗门。他以前的时代没有像他那样智慧的人，他以后的时代也没有像他那样智慧的人，他是天下上帝给他成为最有智慧的人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这里说，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，乃知道上帝叫世人所敬愿的是极重的劳苦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不奉。 OK， 我们这里看见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。他在第十六节也讲，我心里议论说，我得了大智慧，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，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。所罗门承认自己很有智慧，有大智慧，但是结果他讲什么是智慧是虚空的。为什么有智慧的人真的会觉得人生是虚空的吗？ 第四八节，这里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。我都到这里才开始明白一点点。为什么明白一点点？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常常听见妈妈告诉我们说要好好念书啊，你如果不读书以后你就可能在街边那些做乞丐了，他是这样告诉我们。但是我有的时候看见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大垃圾桶，然后在那旁边有一家真的是可以说捡东西的那些乞丐，他们一家八口，所以六个孩子，但是都是长得胖胖的，都是很可爱的，每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我看他们的生活没有忧愁呢。 OK， 所以我从小就一直在问，多数人真的会比这一些人更快乐吗？然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少年的时期，我曾经听过我们家一个圆群很有权的人，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家里跟我妈讲话，只是我们小孩多数有人客跟妈妈讲话，我们都不会去注意这些，就是跟他们问安一声然后就进去房间。但是那一天我无意中经过的时候，看见这一个伯母在那边哭，然后他坐坐妈妈的手哭得很激动，妈妈就抱他，心里在想他为什么要哭呢？他钱有，地位有，名望有，什么都有，还要哭什么？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莫名其妙为什么是这样的。后来我问妈妈一句话说，妈妈刚才为什么那个伯母一直哭？她说家里有事。我说妈妈，她不是很聪明的人吗？她不是医生吗？她不是很有权吗？她不是很有地位吗？妈妈就告诉我，哎呀，有聪明的人，聪明人的苦衷，有钱人，有钱人的苦衷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我也不明白。然后他再讲一句话，更使我觉得莫名其妙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傻人有傻福。他说，啊，那我说妈妈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不必读书吗？他就说傻孩子不要去讲这些事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人为什么人生很多很多很多个疑问呀？ Yeah， 那这就是到这个所罗门今天告诉我们的，有智慧，每一个人想望有智慧，但是所罗门成了世界上第一大智慧人。他说什么？虚空。 OK， 第二两，我们再看所罗门以后就怎么样再试求什么人生的满足。第二样，第二节的第一句，第二章的第二节，他说，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道也是虚空。然后我只喜笑说，这是荒枉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所以换一句话说，第二样他在试试什么？试试快乐，快快乐乐，真的能够使人一生满足吗？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也没有，很奇怪哦，啊，快乐也不能让人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快乐是很短暂的，快乐完了还有什么？接下来可能哭泣，我不晓得。所以快乐能使人满足吗？人追求快乐，最后拿到的是什么？还是虚空。所以这是所罗门告诉我们的第二样。第三样，他试试看用什么？第三样第三节，二章三节说，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爽，我心却任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守住以内
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。所以第三样他试试看用什么，用酒。因为有的人说喝酒可以让你心里快乐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刚刚上个礼拜我开电视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电视报道一位25岁的这一个模特儿，他那一天就是驾车，然后大概从他家里出来15分钟以后，他就开那个汽车的窗口，把衣服脱掉丢，然后把他的手机也丢，然后再驾车，还没有到5分钟就撞了路边的7个人，然后就这样，最后就是冲到一辆正在停在路边的车。所以那一辆车是很漂亮的车，但是全面全部坏透了。然后被抓的时候就是只穿内衣而已。有这样的事吗？我一直看为什么是这样。然后他那边又报道说，原来他出门之前先喝一点迷幻药，然后再来喝酒，结果就变成这样。所以酒真的能使你快乐吗？没有啊，让你出丑。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？那一天就是被警察这样带穿着内衣就带到警察去，然后他们帮他找衣服的时候，不知道人家从哪里偷拍那个照片，现在他的那个可以说差不多光体的照全部流行在这个网络里面，很可怕啊。25岁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孩子，结果为了喝酒喝迷吃迷幻药变成这样。真的快乐可以让你满足吗？可以酒可以让你快乐吗？可以让你人生满足吗？没有。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，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第四节，我为自己东大功臣。然后我不要读下面的，我们就知道所罗门一生建的两大建筑物是什么来的？是什么来的呀？圣殿跟宫殿。所罗门建的是圣殿，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圣殿，而且是照着上帝所告诉他的去建的那一个圣殿。用了几年的时间？差不多6年的时间才能把那个圣殿建成。第二个大建筑就是建王宫，那个王宫是比圣殿更豪华。然后你知道他建的王宫用多少年的时间？13年。所以那两大建筑19年才建成，真的是很大的建筑，也是让所罗门成为出名的两大建筑物。 OK， 所以他不但是一个王，还是一位工程师，但是他建了那么大的建筑物以后，他觉得怎么样？也没有什么，虚空了。最后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？第八节，我又为自己继续军营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神的财宝，又的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需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妃嫔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有很多的什么金银财宝，有很多女人在他身边。所以我问你，所罗门在人的眼光当中缺少什么？有了智慧OK， 有了智慧，有了钱财，有了地位，有了名，也试了用各样的方法去试，也有很多的女人，1000个不够吗？但是结果他学的书里面怎么是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虚空，很奇怪。我们可不可说 所罗门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一样吗？还是一样？你真的用心去读传道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什么？跟所罗门讲的一样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厌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活在哪里？活在这一个世界里面，活在所谓的空间，所谓的时间里面。那什么叫做空间跟时间？空间就是这一个世界的范围里面，时间呢就是我们每天有的。用什么算？太阳上升，太阳下山，上山下山，上上下下，那个就是时间。你一生多少次太阳上升，多少次太阳下山，这就是你一生的年月。 OK， 活在空间跟时间的里面。但是我们看，我们在时间跟空间面前是什么？算不得什么。为什么？空间，我们人占据的空间有多大？不大。你看，试试看，你站的地方有多大，你多胖，也就是这样。跟世界比，有的没吧？没得比。你看时间，从世界创造到今天，几千几万，到今天人家还一直辩论几千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年。OK， 你的岁数呢？几十年而已。所以，我们在时间跟空间的里面，的面前是太小。太小的，微不足道。那你说这样的话，所以人生就没有意义吗？有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人生的意义就在乎创造我们的上帝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？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不是突然的，人活在世界上是上帝造我们。然后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跟上帝造其他的万物有什么不同？上帝创造创造创造创造，从第一天创造到第四天，就一句话，很好很好，没有什么。 OK，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才有什么？才有命令。但是那个命令用中文就四个字，什么？自身反堕，没有别的，就是生孩子，就是生孩子，就是自身反堕，没有其他的。到了人的时候，上帝不只是讲生养众多，生养众多只有一个。上帝给人的使命有多少个？三个。第一是生养众多，第二是什么？治理地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管理万物。地是谁造的？上帝造的。万物是谁造的？上帝造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人被造，上帝造人有什么目的？做他的代表啊，来管理上帝所造的，无论是地，无论是万物。所以人虽然小，但是人在上帝所造的地跟万物，人最大，因为他变成上帝的代表，来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。所以人的位分在哪里？人的位分上帝已经安排了，就是在上帝之下，万物之上。那是人的位分。人的地位在那边，人是为上帝造的，然后万物是为人造的，它的次序是这样。 OK， 上帝交代给人责任以后，让人这个生养众多，让人治理地，让人管理万物，就完了吗？不是。 为什么？上帝给人责任以后，以后他还要我们向他交账，这是要点。所以传道子在传道书这里全面是宣把世界上各样的事情先告诉我们。你要追求什么？智慧、金钱、财宝、名义、地位，想了结果你一定碰壁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世上的一切，那是在上帝所安排的位分里，在哪里？下面的，你如果只有拥有下面的，你把创造你的上帝丢掉了，你永远不得满足。所以人是为上帝所造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奥古斯丁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上帝造的人，造了人，他在人里面放了一个地方，放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用来什么？就是用来上帝居住的地方。除非上帝进到里面住在那边，那你一生永永远远没有办法满足。所以重点是在这边，人一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就是要顺服上帝，完成他在我们身上交代的事。以后我们交账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什么？很欢喜的交账。为什么？我们竟然可以用我们的一生完成主托付我们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在世界历史里面看见两个人，最少看见这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真的完成他的心愿。是什么？第一个是谁？耶稣基督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活了多久？就33年半。但是他33年半所成就的是永恒的，是救恩，使人的盼望。第二个人是谁？如果你注意创世纪第五章，你就发现得到什么？那边有记载人的岁数。我查创世纪的时候，他们问我廖传道，圣经有没有写错？说为什么你们问这个问题？他说是啊，你看有人活到亚当活到930岁，马杜萨拉活到969岁，900岁、700岁、800岁、700岁，为什么现在没有？从前真的有人可以到900多岁吗？我说圣经记载哪有骗人的，没有骗人的，对不对？900几岁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得到，在900岁、700岁、600岁这些几百岁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年纪只有他们的一半，或者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，是谁？以诺，多少岁？跟我们一年多少天那一个数目字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365岁，我们的岁数很长了，对啊。但是他的那一个时代，有人可以活到900岁、800岁、700岁，365，很短呢。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？他与上帝同行，所以怎么样？结果他不必经过死亡就被上帝带走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一生，不管你年日有多长，不管你地位有多高，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没完成上帝 托付你的事，你没完成上帝托付你的事。 OK， 好，我要你们一同来翻开传道书第十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你曾说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一些年日未临近至现，当纪念找你的主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应该称作你年幼的时候，你还没有老的时候，要纪念什么？他不是说纪念主，纪念造你的主。为什么要造你的主？因为你纪念造你的主的时候，你就记得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放在哪里，把我们放在他与万物之间。但是人犯了罪，这一个次序怎么呢？死不是听上帝的，这个夏娃不是听上帝的，夏娃听谁的？死。死的位置在哪里？在他上面或者在他下面？下面。所以表示说那一个位置已经颠倒了，万物变成在上，人在下，上帝在哪里？不见了。你说上帝还在那边？上帝在那边，但是在人性里没有上帝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看他们犯了罪以后，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见上帝吗？亚当犯罪以后，上帝找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亚当到哪里了？躲避上帝。为什么躲避？他心里的意思是什么？最好你不存在。所以你看人犯了罪以后，我们所想望的是什么？金钱、财富、享乐，就是这一些舒适的东西。有没有人想望上帝？有没有人找上帝？你说每一个人拜神都是找上帝，但是诗篇告诉我们，上帝自己的话说什么？上帝从天上观看，有没有人找他的？不但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表示说什么？没人找上帝啊，人找的是什么？世界的东西。你找世界的东西，东西是在你的下面，可能满足你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只有当你跟永恒的造你的上帝有了关系，然后你做造你的上帝要你做的事，你的一生才真有价值。所以你记得保罗悔改的那一天，他第一句话问我什么？问主什么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所以你跟主发生关系之后，你应当要问主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就表示说从那一天开始，你不要再做你要的，也不是在做别人要的。是谁要的？上帝要的。为什么？上帝造你啊，上帝造你，你照上帝所要你做的去做，那你一生就没有突然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这一个时代是越来越败坏了。 OK， 我们今天的资金很发达，有很多犯罪的事情，我们看到真的很可怕。但是你看回来传道书，他说什么？有新的事吗？没有，从前就有了，现在只不过是什么？重复。为什么从前我不知道？是你不知道，不是没有。今天是资讯太发达了，所以什么错误罪恶的事全部出来了。当然犯罪的事是越来越猖獗了， 但是其实这些是从前也有了，不过没有人知道就是。那么这样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还会觉得人生虚空吗？还会吗？请问我们做了基督徒的人还会虚空吗？我刚刚信主的说的时候说不可能，信主的人没有虚空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刚刚信主两年，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有钱人的太太在医院做什么官场，为什么官场，他企图自杀，把两瓶的药吞掉，所以进到医院里面，医生帮他灌肠，把所有的那些东西给他吐出来，全部出来，要救他一条命。这一个人不是没有钱的，很有钱的，有没有信主？有。为什么信主的人也会这样的？所以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。你不要说我信了主，我一定不会虚空。不要忘记，我们活在什么？我们活在世界里，就要看你在这个世界里追求什么。如果你是信主的，但是你跟世人所追求的一样，追求财富，追求名义，追求这一个地位，追求追求追求，结果你还是觉得虚空。OK， 所以你做基督徒可以不虚空吗？可以，就一个条件，什么？你让主在你的一生里面居所位，主居所位，然后你按照主吩咐你的做，做成他的功，你就不突然了，你也不再觉得今生虚空。今天我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人的言语停下来，但是圣灵就是不断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活在世世界里，虽然做了你的儿女，我们许多时候还没有做一个摸透你心意的人，我们还不能做成你要我们在世做的什么做的功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里随世界的潮流，觉得人生虚空怨烦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帮助我们，让所罗门传道书里面的话提醒我们，所罗门已经得做了世上的人所要求的各样的智慧、名利、财宝、地位、享乐都有了，但是他还会觉得虚空。主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就我们既然成为你的儿女，使我们在世不过一个突然的一生，使我们真的能够抓紧你的手，定睛看你，也真的愿意顺服，做成你要我们在世界上做成的功。让我们不做一个虚度光阴、百战地图的基督徒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。